我们的心能够专注在你身上，求你向我们说话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这短短的聚会时间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上星期我们讲到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胜过罪恶。罪这个字在罗马书里面是以一个敌人的面貌出现的，它是单数，代表一种势力，它不是我们每个人具体所犯的罪，我们犯各种各样的罪，所以这是一个多数。在罗马书里面这个sin这个罪是单数，所以它是像一个人一样，它是我们的敌人，它是一种顽固的势力。我们的敌人是很强大的，千万不要小看他。我们要得胜，怎么叫得胜呢？就是要胜过罪恶的势力，胜过罪的权势。不是不会犯罪，而是不受罪的控制。圣经的用语非常科学，它不用失败这两个字，而是用跌倒。本来我想今天讲的题目叫失败的基督徒，后来我查了一下中文圣经，从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，我们的圣经没有失败这两个字，所以我也改过来了。圣经用的字非常科学，圣经用跌倒，跌倒表示基督徒的一种状况，跌倒了你是完全可以爬起来的，没有一个跌倒的人，除非他正好要死了，没有一个跌倒的人他永远不会起来。今天我们大家都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不会完全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不可能做到完全成圣，但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过得胜的生活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人。一个属灵的人就是体贴圣灵的人，虽然跌倒了我们再爬起来，就像彼得一样，彼得跌倒了他又爬起来。所以我们不要灰心，不要失望，跌倒了再爬起来。真正的基督徒不可能失败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，就是成功了。今天我们不是单独的进行这场战斗，我们是同耶稣在一起，我们同耶稣联合在一起，耶稣成功了我们也成功，胜利是属于我们的，不是属于敌人的。但是我们不能轻视敌人，轻视敌人是最容易跌倒的，就好像走路一样，我们正常的人不会跌倒，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，我想包括老人，包括这个江伯母，你看他走路都走得很稳。正常的人不会跌倒，跌倒的人都是不注意，都是分心，思想不集中，东想西想，没有注意前面的这个路有什么石头有什么。我最记得我自己跌倒的一个很亲身的经历，那是我在很小的那个小学念小学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坐火车从上海到北京。哎呀，第一次坐火车好新鲜呢，那个时候是50年代，坐火车都是很珍贵的了，不像现在你坐飞机了。坐火车每一到一个站台，大家都下来在月台上走，好新鲜呢，到处看。这个月台呢，当然大家都知道，这个不是很宽，但是也不很窄。特别想走到边上，走在月台的边上去。大人给我们说啊，你不能走边上啊，这个来来去去有火车要小心。你看这个月台边上有一条线，这条线呢就是说你不能够超越。哎，他越是这样讲的，你越是想超越了又怎么样呢？再走过去一点又怎么样呢？好，慢慢走，走过这条线，走过这条线觉得还不过瘾啊，再要走一点。你知道最后怎么办？怕掉下去了。你说一个好好的人，小学快要毕业了， 走路是非常稳健的，怎么会掉到月台下面？幸好那时候没有火车过来，如果火车过来，我们就不能见面了。跌倒都是那些不小心的人，都是那些思想不集中的人，都是不注意的人。我们的神是很信实的，他要求我们得胜，他一定提供所有的条件使我们得胜。神从来不会要我们做一件事情是做不到的，然后神命令你要去做。他为我们提供帮助，他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武器去对付敌人，敌人再狡猾，他不是我们神的对手，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放心。但是我们不能马屁大意，神不会代替我们去战斗，我们是同神一起战斗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责任。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？今天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他告诉他的门徒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警醒，就这两个字，警醒，还要祷告。马太福音26:4，主耶稣说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落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警醒祷告，警醒祷告，所有的基督徒啊，你要得胜，你要防止跌倒，你必须要警醒。很多基督徒不体会到祷告警醒的重要，他们觉得祷告也好，不祷告也好，没有什么差别。好像你外面看看一个基督徒坐在那里，你能够看得出他经常祷告还是不祷告吗？看不出来。不祷告的人好像读圣经也照样读，来聚会也照样来。一个不警醒不祷告的人是很危险的，在外表上虽然看不出来，但是你知道里面的光景完全不同。我们生活当中难免有困难，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祷告，但是我们所求的就是神啊，赶快解决这个困难，神啊，赶快帮我们这个身体的病治好，把我们的困难解决。其实在困难的时候你更要警醒祷告的，不仅仅是把困难拿走，更要警醒祷告的是求神给你信心，使你能够经受得住困难。因为在困难的时候你祷告，有时候神不一定马上答应，神的答应会推迟，有时候的推迟时间非常奇怪，他会拖了再拖。我们昨天这个听到胡德宏的见证啊，他们这个要回中国，但是王磊的护照一直不来，一直到这个回中国的前一天晚上，说11点护照才拿到手。哎呀，说神真是准时啊，神不误事，神不误事，但是神会拖延。在拖延当中你怎么办？有时候神的回答和你要求的不一样，你怎么办？这个时候人最容易灰心，最容易失望，最容易埋怨神。所以你要祷告，你要警醒，你要求神给你信心，你要求神让你信心能够坚强。没有信心就是犯罪，圣经清楚地说，不信的恶性，不信就是罪，就是在神面前犯罪。我们就是要战胜这种罪恶，战胜的办法就是要警醒祷告，求神坚固我们。我想每个人今天可能都有各种困难，有的困难大一点，有的困难小一点，你要警醒啊，你要祷告啊，要求神坚固你的信心。我们要相信神，我们要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。最近我跟富流姐妹有时候有些交谈，她这个礼拜上个礼拜她最后一次化疗，但是这两次最后的化疗应该是很高兴的，应该是充满着希望，终于坚持下来，但他心里都非常难过。他说在化疗的时候他哭啊，哭得很伤心啊。为什么哭呢？他想到了 他妈妈签证通过，可能会来。但是很多人的妈妈、很多人的爸爸来到美国都是来庆贺的。哎呀，搬了新房子，哎呀，有了新的工作，有了大的车子，都是来享福的。但是他说，我的妈妈如果要来的话，来受苦，来看我病的这个样子，来服侍我，他心里难过，他不平衡，他觉得委屈，他哭。你知道一个人常常会可怜自己，自怜，自己可怜自己，你越可怜自己，越觉得自己可怜，越哭，哭得越伤心，觉得自己好可怜。我告诉他，自怜，表面上看来你很爱自己，实际上他在害你。 self pity 是一个毒药，千万不要自己可怜自己。我送给他一节经文，就是在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，这就是我很喜欢的一节经文。大卫说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，我不讲话了。为什么不讲话了？我不埋怨了，我不可怜自己了，因为我所遭遇的都是出于你。我们的一切遭遇都出于神。你知道一座堡垒被攻破，往往是因为防守这个堡垒的人以为他是攻不破的，以为他是安全的，就是在这种麻痹的情况下他被攻破了。在启示录三章第三节，耶稣警告撒迪教会的信徒要警醒。你知道撒迪这个地方，它是建造在这个城堡是建造在一个岩石上面，它非常的高的一个山，这个山的岩石上面有一个城堡，这个城堡就叫撒迪。当波斯王古列，就是塞卢斯，要进攻这个，把这个撒迪城包围的时候，他看到这个城堡在山上非常难攻下来，所以他就奖励他的士兵说，谁能够发现进入这个城堡的那条路，他有奖赏。那么下面的这个波斯的兵丁就非常注意，大家都在看，随时在看。有一个兵，他忽然看到了，在这个城堡上，这个沙迪有一个兵啊，他这个不小心呢，他这个头盔啊，这个钢盔啊，给风一吹或者怎么样掉下去，从这个城堡上掉下来。那么这个沙迪的兵呢，就从城堡这个外面爬出来，他从这个悬崖上爬下来，把这个帽子拿上去之后，拿回来了，他又爬上。这个波斯兵看到了这条路了，看到了在悬崖上这条路下来和上去有记号了，所以当天晚上，这个波斯兵就带着一队人，沿着同样那条路爬上去。当他一爬上去以后，进到那个城堡，看到这个城堡里面没有防备，很轻易的就把这个城堡攻下来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着各种危险，你要警醒呢，基督徒啊，你要警醒呢。圣经提醒我们，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。神把我们爱世界看成与他为敌，这是一个敌对的行动。我们和犹大犯了同样的罪，就是去帮助了敌人。常常有人会问，他说一个人的心怎么会那么坏，用亲嘴来出卖他的老师，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无耻的、最卑鄙的叛徒行为。其实你不知道，当我们口里在高呼耶稣基督的名，但我们同时效忠敌人，效忠这个世界，我们不比犹大好了多少。要警醒啊！大家都知道彼得是耶稣的门徒，而且是耶稣门徒里面非常出名的一位。在福音书当中，彼得占了最多的篇幅， 在使徒行传的前半部分也以彼得为主，所以彼得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，他的故事很多很多。我们记得他撇下一切跟随耶稣，他是很果断的一个人，他从渔船当中跳出来，走在海上面要走到耶稣那里去，他也是唯一一个拿着刀要保护耶稣，要为耶稣战斗到底的人。彼得拥有很多了不起的地方，然而这些东西并不能保证他不跌倒。当他需要为耶稣警醒的时候，在客西马尼院里他睡着了，他凭着血气勇敢地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砍下来。凭血气解决不了问题，过了没有几个小时，他甚至赌咒，他起誓，他否认他的主耶稣，而且三次否认耶稣。在今天的经文中，当耶稣提到今天晚上你们将要和我分散，暴风雨就要来临了，在这个暴风雨当中，你们每一个门徒都会胆战心惊，为了保存你们自己的性命，你们都要离弃你们的主。撒加利亚的预言将要应验，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。彼得听了耶稣的话，彼得怎么说的呢？彼得回答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彼得的夸口夸得不利不小的，他保证不会离弃主，不仅不会离弃主，他永远也不会离弃主。耶稣说，你说永不吗？今天晚上，今天夜里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在鸡叫之前，这位轻举妄动的门徒将要三次不认他的主。彼得听了耶稣的话，彼得不服气啊，彼得坚持他对主的忠心，他说，我情愿和你一起死，我情愿与基督一同死，也不会不认他。哎呀，彼得在这个时候真是够刚强的，真是够勇敢的。其他的门徒也像彼得一样表示忠心，我想可能他们都受彼得的感动，看到彼得是这样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，其他的门徒也表示我们不会离弃神。也许他们这是真话，但问题是他们不晓得自己的软弱，他们也轻看了敌人。千万不要轻看敌人啊，你知道罪恶的势力，罪恶像一个人一样，罪恶是我们的敌人，这个敌人非常强大，我们神的能力是巨大的，他一定能够战胜罪恶的势力。在罗马书八章二节说，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是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所以我们脱离罪恶的这个律，就是能够不受罪的控制，不是不会犯罪，我们基督徒还会犯罪，我们脱离这个罪的律，就是不受他的控制，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我们过去是罪的奴隶，今天我们自由了，基督徒的自由，有的人把这个自由看成是我能做什么，我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我们的自由不是这种自由，我们的自由是不受罪的控制的自由。但是我们要体贴圣灵，我们要接受圣灵的管理，我们才能充分显示出神的能力来。一个轻敌的人，一个不警醒的人，是很容易跌倒的。你的思想不集中，你很分散， 你轻视敌人，你没有一点心理的准备，你是很容易跌倒，你是很容易在被罪所控制的。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，保罗说了这样一句话，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人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要谨慎呢，英文叫 be careful。 圣经一再地提醒我们两个字，要谨慎，要警醒。警醒和谨慎其实意义差不多，要 careful, be careful。 这是对我们基督徒的提醒，也是对我们的警告，特别是对那些比较自信的人。哥林多的基督徒觉得自己很有恩赐，很有才干，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人才可以在教会里侍奉神，所以他们自满了。他们以为他们的教会，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很了不起。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，是一个特殊的民族，他们骄傲了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他们都跌倒了，而且跌倒得很严重。我们今天也要来学习这门功课，我们要小心呢，我们要 be careful, 我们要警醒呢，我们要警醒祷告，免得跌倒。我们学这门功课已经学了很长了，很多人都知道这门功课，但是我们学得不好啊。我们常常被考验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门功课我们进度学得很慢，我们显露出我们的软弱。所以保罗一再地提醒我们要谨慎，要警醒。有人说加略人犹大，他出卖耶稣以后，他就出去，他上吊自杀了。其实彼得他也可以这样做，因为他三次不认主，他的罪也是够严重的。但是当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的时候，彼得想起主的话，他就出去痛哭了。彼得想起了主耶稣什么话呢？当然主耶稣告诉他，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主。但是我想彼得想的更多，他想到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主耶稣给他们洗脚的那个情形。当时当耶稣要给彼得洗脚的时候，彼得说，连我的头连我的手也一起洗一下。耶稣回答说，不，那是不必要的。凡洗过澡的人若把手和脚弄脏了，不需要全身再洗一下，只要把那污秽的手脚那部分洗一洗，全身都干净。耶稣用他洗脚的这样一个行动来告诉他的门徒们，让门徒们明白罪是不会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与神隔绝的。我们已经重生了，我们已经得救了，我们已经是儿子了，我们犯了罪的儿子仍旧是儿子。只要认罪，我们就可以立刻恢复原来的状态。彼得知道他不需要再从头开始，主已经洁净了他，主已经饶恕了他，所以主一定会洗净他污秽的脚。现在他的脚污秽了，他的手污秽了，只要洗那个不干净的部分，他的全身就干净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耶稣用这个洗脚的谦卑行动来告诉我们，对我们这些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污秽了我们脚的基督徒，是一种何等的安慰。我们不要从头开始，我们不需要再洗一次澡，我们什么地方肮脏了，我们就洗洗这部分。犹大的背叛和彼得的 跌倒和我们基督徒的跌倒是有本质的区别，因为我们是已经洗过澡的人，我们是一个重生，我们是得救的罪人。基督已经战胜了罪恶的势力，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是自由的，罪已经不能再控制我们。在提比利亚的海边，当复活的耶稣看着彼得，他问他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耶稣问了彼得三次，耶稣用这三次的问题来提醒彼得，他曾经有三次不认主。彼得三次的回答都是非常坦诚的，他说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他对主的爱不改变。耶稣怎样对待彼得，今天他也这样来对待我们跌倒的基督徒。他没有问彼得，你为什么要三次不认我？他没有把彼得痛骂一顿。如果是我，我站在这个位置上面，我一定会说：彼得，你好啊，你干的好事，我平时怎么样对待你，现在你三次否认我，你还有什么话说呢？你还有什么脸来见我呢？可是我们的耶稣，我们的主，他没有这样说。我们的主从来不会说那些刺伤人心的话。相反，耶稣对彼得说话的时候，就好像没有发生过那件事情。他像一位母亲对抱在孩子抱在怀中的孩子说：你爱我吗？这叫什么呢？用圣经的话来说，这就叫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将柴的灯火它不吹灭。你知道芦苇是非常脆弱的，有时候人走过去很快就把它压下来压伤了，所以只要轻轻的一折它就折断。那个灯火，这个蜡烛的火到这个快要熄灭的时候是非常容易熄掉的，空气里面稍微流动一下，这个蜡烛就火就灭了。将柴的灯火是很容易吹灭，连你不要吹，你只要呼吸一下它都会灭掉。但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耶稣基督，他不会去折断那个压伤的芦苇，他不会去吹灭那个将柴的灯火。他不像我们，你知道我们中国人，特别是大陆的人，在文化大革命中，我们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，叫痛打落水狗。当这个狗落在水里的时候，你跑不掉了，我们就痛打你一番。我们还有一句话，再踏上一只脚，下面什么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呢？这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的，我们常常用这种办法来对付别人。但是我们的主耶稣说，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将柴的灯火它不吹灭。在你的经历中，在我的经历中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？在我的一生中，我能回忆出好多次，不是一次，他挽回我，当我跌倒了，他帮助我，他扶着我重新爬起来。耶稣没有问其他的东西，他只问一个问题，爱的问题，你爱我吗？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爱主不爱主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。基督徒属灵生活刚强或者软弱，站住或者跌倒，主要的原因就在乎他爱主还是不爱主。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，他冷淡了，他退后了， 他跌倒了，他属灵的追求已经没有兴趣了，他同教会和同弟兄姐妹的关系疏远了。原因何在呢？当然有各种原因，有别人的原因，也有他自己的原因，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，最根本的原因，就是他爱主的心逐渐的减退了。反过来，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不断的成长，他很高兴的侍奉，肯付代价，在生活中能够做光做盐，他爱教会，他爱弟兄姐妹，他爱众人，愿意传福音，他原因又何在呢？原因就在乎他爱主。所以耶稣没有对彼得说，你要忠心呀，你要认我呀，你要在人面前认我呀，你要好好的侍奉啊，耶稣没有讲这些话，他只问彼得，你爱我不爱我？这个问题解决了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彼得从跌倒当中爬起来，他忘记过去曾经三次不认主，他要靠耶稣基督复活的力量去胜过罪恶。从前他是那样胆小，那样的怕死，你看在一个使女的面前他都不敢承认他是耶稣的门徒，但是他现在他勇敢起来了。根据教会的传统，彼得最后是为信仰而殉道的。当时在罗马城迫害基督徒的那个形势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厉害，所以罗马的信徒都劝彼得赶快离开，赶快离开罗马。所以彼得就正在走上离开罗马的路，在这条路上他忽然遇见了主耶稣，看见主耶稣正朝着罗马的路走去，朝着罗马城走去。彼得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往哪里去？耶稣说，我去罗马，我去为你钉十字架。彼得听见耶稣的话，他马上转过身来，他又回到罗马，在那里他被倒钉十字架，倒过来钉，因为他认为自己不配向主以同样的方式而死。彼得从跌倒中爬起来了，他是一位得胜的基督徒，他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榜样。彼得的跌倒是因为他轻视敌人，他觉得那些迫害耶稣的人没有什么可怕，你有什么可怕呢？但后来他又害怕，他连在一个使女面前他都不敢承认。使女算什么呢？使女又不是敌人，她是一个女佣人，有什么可怕的呢？今天我们许多人都以为敌人是谁呢？敌人呢就是要害我的人，敌人是要出卖我的朋友，敌人是谁？敌人是魔鬼。是的，魔鬼是我们敌人，魔鬼的名字也是人人讨厌的，谁喜欢魔鬼呢？谁会给自己的儿子、自己的女儿取个名字叫魔鬼？到现在我还没听到过。所以魔鬼不会轻易露面的，但是魔鬼有两个好朋友，是他非常亲密的朋友，一个名字叫世界，一个名字叫自我。这两个朋友是非常体面的，谁不爱世界呢？谁不爱自我呢？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中，有很多的引诱会把属于神的人带到歧途。你只要看看报纸，你看看电视，你走在马路上看看那个商店，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压力。世界的引诱都是包装得非常漂亮，使我们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抗拒。但是与世界亲近， 不但是我们属灵的能力瘫痪，是我们基督徒失去了真正的见证。当我们与世界亲近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转移了，我们分心了，我们分散了，我们失去了警醒，我们很容易跌倒。神的一位仆人叫 Chapman， 这位仆人他对自己有一条原则，管理他自己的原则。他说，任何东西使我对基督的意象模糊，丧失我对读圣经的兴趣，缠绕我祷告生活，叫我的基督徒工作困难重重的，都是和我没有益处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必须远离他。这个原则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。这个世界的试探是我们无法逃避的，但是我们可以警醒，我们可以祷告，我们可以求神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。我想这个我们中文圣经的新译本把主导文这句话翻得非常准确。他说，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，不像我们早期的和合本圣经，我们翻译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这个试探你是不可能不遇见的，你是逃避不了的，但是你可以不陷进去，不要陷入。 Lead us not into， 这个 into 就叫陷入，翻译得非常准确。不要陷进去，要警醒。圣经说得非常清楚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在路加福音22章，他补充了一句耶稣对彼得的话。耶稣说，西门，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跌倒的基督徒爬起来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，这个责任就是你要去坚固别的弟兄。只有跌倒过的人，他才能够体会别人的跌倒。一个从来也没有跌倒过的人，他会觉得跌倒是很不正常的，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自己没有同样的经历，很难真正的同情别人。彼得跌倒过，所以他能够体会另外一个跌倒的人。这个人的名字就叫马可，这是一位年轻的基督徒。当马可参加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时候，他在中途退下来，半途而废。他是保罗很失望，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坚持不下去了。在这个时候彼得出来了，彼得帮助这位跌倒的年轻的基督徒坚强起来。彼得成为这位马可的弟兄的属灵的父亲。马可后来根据彼得所讲给他的很多的信息写成了马可福音。回头以后，每一位跌倒的弟兄姐妹，回头以后你都要去兼顾别的弟兄。